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省14名法轮功学员遭网判并被勒索罚金，被网判四年，尹兰华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查播真相遭非法判刑19年，黑龙江孙兆海即将出狱，诬陷法轮功，原辽宁省清原县县长金辉遭恶报被审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何喜梅等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半后，近日遭非法判刑，最高刑期9年，并被勒索罚金。2020年8月11号，南阳市宛城区法院对27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辩护律师均为法院指派，多位法轮功学员当庭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庭审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多。近日得知，何喜梅被网判9年，勒索罚款3万元。曹爱兰被网判8年，勒索罚款3万元。王铁壮被网判7年，勒索罚款2万元。贴林峰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1万元。年近80岁的韩兰英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5000元。厉美玉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5000元。张玉莲被网判3年零5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袁喜凤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5000元。80多岁的奎应祥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5000元。80岁的张喜斌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5000元。袁大玲被网判缓刑3年，勒索罚款5000元。贾静安被网判缓刑3年，勒索罚款5000元。刘富荣被网判缓刑3年，勒索罚款5000元。魏杰被网判缓刑2年，勒索罚款5000元。2019年4月初，南阳市政法委公安局对全市法轮功学员进行监听监控，7月份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入户填表登记和拍照骚扰。8月30号、31号两天，南阳市区及各县同时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在这次所谓统一行动中，有16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辽源市法轮功学员尹兰华女士被辽源市龙山区法院网判4年，被勒索罚金2万元，于2021年3月10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尹兰华家住辽源市龙山区柏林小镇。2020年7月6号晚，辽源市向阳公安分局警察非法闯入尹兰华家中，将她绑架，并抢走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私人物品和现金等。尹兰华被绑架到向阳公安分局刑讯逼供，警察用黑带套头对他一顿暴打，致使尹兰华的心脏出现严重不适，被送往医院。尹兰华从医院被拉回向阳公安分局后，双手反背，被固定在铁椅子上3天。7月9号又被劫持到辽源市看守所迫害。2020年11月9号，辽源市龙山区法院对尹兰华进行远程视频庭审，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律师指出，一、向阳公安分局超时非法关押，当事人是7月6号被抓，公安卷宗显示7月8号抓捕的，与事实不符。二、公安非法刑讯逼供，证据造假等。综上，公安机关的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公安机关的一切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龙山区法院后将尹兰华网判4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尹兰华不服判决，上诉到辽源市中级法院。2020年12月24号，辽源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原判，尹兰华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兆海2002年在甘肃省兰州市被绑架，遭非法判刑19年，在兰州监狱被关押至今。他将于2021年7月1号结束冤狱。从1999年开始，法轮功学员遭受污蔑迫害，但却毫无任何辩解和上诉的权利。2002年8月17号，为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实情况，法轮功学员在兰州市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事后，甘肃省武七、酒泉、天水、白银、庆阳、甘肃矿区等地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并称为所谓的817电视插播案。2002年10月27号，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7名利用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的法轮功学员网判10到20年重刑，其中孙兆海被网判19年。据了解，为逼迫孙兆海放弃信仰，兰州监狱对他实施多种酷刑，包括关禁闭、关小号、剥夺休息等。孙兆海绝食抗议迫害。因监狱掩盖真相， 外界无法得知孙兆海被迫害的更多信息。孙兆海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老弱病残堆，原本幸福和睦的夫妻也被中共强行拆散。在2002年孙兆海被非法通缉期间，妻子被逼迫与他离婚，年迈的母亲因日夜思念孝子悲愤离世，临终前也没见上儿子最后一面。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原辽宁省清原县县长金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金辉任清原县县长期间，追随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这里仅举一个实例，金辉于2008年至2013年底任抚顺市清原县县长。在2012年当地的一次群众集体抗议政府的现场，身为县长的金辉意图嫁祸法轮功学员，对市长等人谎称说这些人是法轮功闹事，并以此上报处理结果，造成极坏的影响。事情原本的经过是，2011年初清原县红头山矿兴建新住宅区，有3300多户居民签了合同，该新区建成后，楼房外墙自动脱落，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动迁户拒绝入住新居。由于县政府对此处理不当，引发了2012年5月28号300多人组成人墙堵住铁路，造成沈吉铁路被堵5个多小时，火车无法通过。今天金辉的下场应验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第六郡通过决议案，抵制中共强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1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弗吉尔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抵制中共强摘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这是弗吉尼亚州第六个郡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也是进入2012年以来该州第五个通过类似决议案的郡。这个决议案意在警示当地居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会无意间成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共谋。决议案说，据多方可信报告显示，中共大规模杀戮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获取他们的器官售卖，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并且这种罪行仍在继续。弗吉尔郡委员会主席、决议案发起人巴特勒在接受采访时说，感谢法轮功学员告诉我们中共强摘器官的事件，这使得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径。我们要让当地居民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器官不是自愿捐献的，而是被强制摘取的。巴特勒强调，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应该停止，美国联邦政府应该和地方政府一样站出来大声反对中共强摘器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403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
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讲述的故事是从激烈反对丈夫修炼到真心走入修炼。女主人公新生从逼着丈夫不许她修炼，到同意丈夫在家练功，直到后来自己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并且从癌症的手术中康复了。这其中新生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新生女士是1957年出生的，今年64岁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新生在读小学，正好赶上了文革，当时学校里也都热衷于搞运动，教育很不正规，所以新生女士初中毕业就没再往下念了。尽管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是新生女士性格温柔贤淑，待人热情。结婚之后，和丈夫的关系很融洽，两个人有一个女儿，三口之家，生活可算是幸福美满，过着岁月静好的日子。90年代初，国内气功热极为盛行，新生的丈夫也成了一名气功爱好者。1992年，法轮功从长春传出之后，一下子从各种气功门派中脱颖而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新生的丈夫在得知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的功效之后，放弃了原来练的那些功法，开始一心的修炼法轮功。新生知道之后，心里并不反对，只知道锻炼对丈夫身体有好处。那个时候新生自己并不怎么关注气功，也不太相信，所以她丈夫自己练自己的，她也不干涉。说来也奇怪， 尽管在丈夫修炼法轮功之后，性格变得是更加温和了，处处为心生考虑。但是不长的时间之后，心生突然心情就有些不太高兴了，莫名其妙的就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慢慢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就越来越强。有段时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很不讲道理的泼妇，就是不愿意让丈夫练功了。那个时候，每当丈夫一练功回来，她就对着丈夫吵，吵得非常厉害，又哭又闹，甚至把丈夫练功打坐时用的小垫子也扔了。她还把法轮功的书藏起来，不许丈夫看。尽管心生蛮不讲理，但她丈夫并不和她争辩，处处谦让她，所以出现家庭矛盾之后，很快就能化解了。可是好景不长，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这部统治机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制造了许多谣言，栽赃陷害法轮功。看到电视上连篇累牍的各种抹黑法轮功的报道，新生女士被吓坏了。经历过文革的她非常清楚，眼前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运动将给她的家庭带来什么，所以她非常反对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就和女儿一起给丈夫施压，逼迫她丈夫放弃修炼。同时，她丈夫工作单位也迫于中共的压力，对下级员工步步紧逼，不允许员工修炼法轮功。所以在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新生的丈夫表面上好像不练了，这样新生的心情随之也放松了许多。几天后的一天，新生的丈夫休息在家，突然丈夫的手机响了。新生看丈夫并没有快速地接起来，好像若有所思，就问丈夫，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丈夫支支吾吾地不回答。后来在她再三追问下，丈夫才告诉她，打电话的人是以前一起练功的一个工友，新生也认识这个人。再后来，新生又发现家里开始多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一个精美的真善人好的小挂件。新生非常担心全家会因为丈夫继续修炼法轮功而受到牵连，文革中很多人被批斗的场面不断地在她脑海里浮现，担心与害怕让新生感觉自己就像疯了一样。等她丈夫晚上下班了以后，她就开始审讯丈夫，不让她丈夫睡觉，发展到了白天不让她丈夫上班。新生还把一些法轮功的资料藏起来了，想尽了办法不许她丈夫再接触法轮功，更不许她和法轮功的工友联系。在新生的影响下，女儿也特别害怕，哭着给来电话的那位伯伯打电话，求那个伯伯答应他不要再和他爸爸联系了。伯伯语重心长地对新生的女儿说了很多，最后一句话至今还铭记在新生女儿的心上，孩子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的。因为不放心，新生就天天和丈夫闹，让他写保证书，不许修炼，不许和外界工友联系。开始丈夫不写，后来怕新生找到他单位闹事，就勉强写了一份保证，不和外界工友联系。但是不修炼这几个字他丈夫并没有写。其实新生并没有告诉他丈夫，那些资料和法轮功真相小挂件等东西，新生并没有真的扔了，而是给保存起来了。有的时候丈夫不在家，新生也偷偷看看。有一天，新生在家门口看到一张光盘，捡起来一看，光盘的封面上写着我们告诉未来。当时她丈夫不在家，出于好奇，新生把光盘播放出来观看，结果一下子就被光盘里的内容震撼到了。这是一部电视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了从中国出现气功热，一直到法轮功在全国开传，直到被中共迫害，以及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经历的苦难， 以及坚忍不屈反迫害的真实历程。看完了之后，先生心里许许多多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他终于明白了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也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世纪伟案，所有自焚表演者都是中共花钱雇来的，目的就是要栽赃抹黑法轮功。心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回想起丈夫这些年的言行举止确实很不错，从修炼至今十几年了，丈夫的身体很好，在家里也很勤快，丈夫对她和孩子也都很好，在单位工作也是早来晚走，勤勤恳恳。心生也想起了身边那些练法轮功的人，一个个的都是那么的善良诚实。这个时候心生的心好像一盏明镜，他知道了，不是法轮功不好，是这个政府不讲理呀。心生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的，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法轮功教人去病健身，还会提升人的道德，最终让人达到身心健康。于是心生转变了对丈夫的态度，虽然他知道中共政权的邪恶，他心里也还是有些害怕，但他决定做出让步。一天晚上，心生心平气和地对丈夫说，你练功吧，我不管了，你就在家练，尽量别和外界联系，注意安全。心生还把大法真相资料和小挂件还给了他，又把丈夫写的保证书还给了他。当时丈夫愣了一下，随即马上说，太好了，你没有扔，你还有救。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她丈夫此刻竟然高兴地哭了起来，心生也哭了。其实心生之所以哭，不只是感慨丈夫的委屈，也是在为自己难过。从她知道法轮功至今已经十几年了，这十几年来她过得也不容易，身上的大病小病一直不断，腰疼腿疼，不吃安眠药，经常睡不着觉。2011年初，心生被查出了乳腺癌，他的一个朋友还帮助找九华山的一位大师给他算过一卦，说心生这病啊，活不到下半年了。这个消息简直像五雷轰顶，当时心生的心情糟糕透顶了。没办法，心生不久就做了手术，手术后待在监控室里观察。那几天，女儿因为担忧妈妈，天天在家哭，不吃不喝也不上班，睡不着觉。心生的丈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每次到病房看到心生和女儿，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大法，你们就不悟，不修呢？一天，女儿来医院看望心生，心生发现女儿的面目表情和前几天不一样了，人也变得精神了，脸上也有笑容了。心生心里挺高兴，但他不知道女儿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手术之后不久，心生出院回家休养，但是等待他的还有六次痛苦的化疗。有一天晚上，他又发起烧来，一连两天都没有退烧。医生曾经跟家属说，癌症病人手术之后就怕发烧，这会引起再次病变的。当天晚上，女儿跟心生说，妈妈呀，咱们聊聊吧，我说你听，您别生气啊。话还没往下说，女儿就先哭了。女儿哽咽地说，妈，您还记得手术后有一天我去看您，您说我精神了，我笑了。就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爸爸跟我谈心了，给我讲了好多关于法轮功的事，讲人这一生吃苦受罪多病，人与人之间为了一点利益去争斗。您知道的，我爸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那晚上爸爸说了好多好多，说的都在理，我全都听进去了。后来爸爸又给我读转法轮，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您知道吗？我几天都没好好睡觉了，但是那一天我睡得很香很踏实。转天我又接到了一个短信，大概的内容就是大法救度有缘人。我对着手机说，我信我信。从那以后我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我把《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一遍，心里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身体也变化了，吃得多了，睡得好了，浑身轻松了，工作也不走神了。妈妈，您知道吗？您得了癌症之后，我心里的痛苦不比您少，因为我爱您。咱们一起学大法吧，师父能救您。孩子的一番话让新生的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觉得为了自己和家人，他至少应该试试。于是他答应了女儿也要学法轮功。他开始发自内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当晚奇迹就发生了。新生回忆说，我似睡非睡的时候，身体腹部突然发生一声巨响，然后一股强大的热流从我身体里散出来，把我惊醒了。这是真的，不是梦。第二天早上，先生跟丈夫说了夜里身体上发生的事，丈夫高兴地说，你有救了，是好事啊，师父管你了，给你清理身体了。从这以后，先生感到身体真的不那么难受了，用温度计一测量，发现烧退了。女儿也非常高兴。当丈夫和女儿把新生安排好了，他们就上班去了。新生一个人在家把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带都找出来了，一整天的播放着，坐着看累了就站会儿，站累了就躺会儿。新生真的看进去了。当新生阅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时，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失与得的关系，业力的转化，也知道了人为什么要当人，作为修炼人怎样提高道德品质，如何提高心性，最后返本归真等等。那个时候新生就在想，政府要是不迫害法轮功的话该多好啊，那样的话我们中国会有多少人来练法轮功啊，多少人会变得身心健康啊，那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新生在家不断地看书学法和练功，身体上出现了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各种美好的感觉，他感到太神奇了。他心里想，我曾做了那么多对大法不好的事，李洪志师父还救我，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知错就改，用大法归正自己。他一遍遍地看《转法轮》，并抄写《转法轮》。他又从工友那里请来了更多的师父发表的讲法，一本一本认真地看。晚上一家三口一有时间就一起学法练功，互相鼓励。转眼间新生做完手术也有半年多了，亲朋好友凡是见到新生的都说他恢复得不错，人挺精神，比以前还漂亮了。开始他们说的新生还不信，认为别人是在说好话鼓励他，但后来他信了。有一次在一个饭店，他遇到了以前给丈夫打电话的那位工友。那位工友一见到新生先是一愣，然后惊讶地说，弟妹，咱们十多年没见了吧，看上去你和那个时候一样，没什么变化，挺好啊。经他这么一说，新生信了。因为法轮功工友都是善良诚实的好人，不说假话。从那个时候起，新生修炼的心更加坚定了。修炼一年之后，新生的身体恢复得很好，甚至一次感冒都没得过。新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修炼的缘分，他知道是法轮功救了他，是李洪志师父的无量慈悲把他从生死边上拉了回来。新生自己心里常常觉得很遗憾，他觉得自己开始修炼太晚了， 然而他又觉得很庆幸，因为他已经迷途知返了。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还没有走进大法以及不了解大法真相的朋友，如果他们能有缘得到大法的真相资料，请不要盲目的因为中共的打压或身边人的反对而拒绝了解，应该用自己的良心来衡量真正的对与错，不要被谎言欺骗，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古人云，人各有命，意思是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每个人也都在按照自己的命运走着各自的人生道路，很难改变，即使贵为王侯将相也莫不如此。生长在崇尚无神论国度的中国大陆，您可能对此不以为然。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汉代名将条侯的故事。一、天命。周亚夫是沛郡沛县人，西汉的开国名将将侯周勃的次子，官至太尉丞相，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将领之一。最初周亚夫做河内郡守时，当时著名的女相士许馥为他看相说，您三年后将被封侯，封侯八年后将成为宰相，身份贵重，位极人臣，再过九年将会饿死。周亚夫当时不信，笑着说，我的哥哥已经继承了我父亲的侯位，即便他死了也会由我的侄子承袭，怎么可能轮到我封侯呢？再说既然如你所说我将成为宰相，又怎么会饿死呢？请指示我。许馥指着周亚夫的口说，您有纵文入口，这就是饿死的征兆。周亚夫听了惊讶不已。果然三年后，周亚夫的哥哥因杀人罪被剥夺了侯位，汉文帝另从周勃的其他儿子中选取贤能者来承袭侯位，大家都推举周亚夫，于是文帝便封周亚夫为条侯，以延续将侯的传承。二、君纪威严，感动天子。汉文帝后六年，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文帝派宗正官刘礼驻军霸上，驻资侯徐厉驻军棘门，河内守周亚夫驻军细柳，以抵御匈奴。为鼓舞士气，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皇帝的车队长驱直入，将军及其属下均骑马迎送天子。及至来到细柳军营，但见官兵全部披盔戴甲，手持锋利兵器，张弓搭箭，弓拉满月，戒备森严。天子的先行部队到了营前，不准进入。先行官说，天子将要驾到。镇守军门的军官回答，将军有令，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不久文帝驾到，也不得进入军营，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拿符节去告诉将军，我要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守门的官兵告诉天子的随从，将军规定
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于是天子的车队就缓慢前行。到了大营前，周亚夫手持兵器，双手抱拳行礼道：“我是盔甲在身的将士，不便跪拜，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文帝大为感动，不禁动容，俯身双手扶车前横木，派人致意说：“皇帝敬重的慰劳将军。”礼毕后辞去。出了细柳军营的大门，群臣无不惊讶。文帝感叹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之前越是霸上极门的军营，就像儿戏一样，如果敌军偷袭，是很容易成功并俘虏那里的将军的。至于亚夫，怎么可能被侵犯呢？”称赞了他很久。过了一个多月，三路军队都撤除了，文帝拜周亚夫为中尉。在文帝去世之际，告诫太子说：“以后如果遇到危急，周亚夫是真正能担当领兵重任的人。”文帝去世，景帝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三，平定七国，荣升丞相。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叛乱，景帝派周亚夫以中尉代行太尉之职，征伐吴楚叛军。周亚夫亲自请示景帝，楚军素来剽悍清洁，难以取胜，希望先放弃梁国，让他们进攻，我们从背后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制胜。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谋，于是周亚夫把各路军队汇合到荥阳。此时吴国叛军正在进攻梁国，梁孝王向太尉请求援救，而太尉却领兵去向东北的昌邑，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梁孝王天天派使者向太尉求救，太尉不去。梁王上书景帝，景帝派使者诏令太尉救梁，太尉不从，而是派轻骑兵断绝吴楚叛军后方粮道。吴兵缺粮，屡次想要挑起作战，可汉军始终不应战。一天夜里，汉军营中受惊，军内互相攻击扰乱，甚至闹到了太尉的营帐之下，但周亚夫始终卧榻不起。一会儿汉军又恢复了安定。后来吴军进攻汉军军营东南角，太尉却让部下到西北防御。果然不久，吴国的精兵进攻西北，但不能攻入，吴兵饥饿撤退离去，太尉派精兵追击，大败吴军。吴王弼弃了大军，与几千精壮士卒逃到江南丹徒自保。汉兵乘胜追击，全部俘虏了叛军，并使他们投降，又悬赏千金买吴王的头。过了一个多月，有越人斩了吴王的头前来报告。平定七国叛乱前后仅仅三个多月，将领们此时才认识到太尉的计谋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这次平叛，梁孝王和太尉有了嫌隙。平乱归来，周亚夫被升为太尉，汉景帝五年又被任命为丞相，深受景帝器重。此时距他被封侯正好八年。四，升贤系，被罢丞相。后来汉景帝要废掉立太子，丞相周亚夫极力争辩，不能劝阻皇帝，景帝因此疏远了他。而梁孝王每次进京朝见，常常在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短处。一天，窦太后说：“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了。”景帝推辞说：“起初南皮侯窦彭祖 张武侯窦广国，先帝都没封他们为侯，等到我即位之后才封他们，王信现在还不能封啊。窦太后说，君王都是各自按照当时的情况行事，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竟不能被封侯，死后他的儿子反倒封侯了，这件事我非常悔恨，皇上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说，请让我和丞相商议一下。景帝就与丞相商议。周亚夫说，当初高皇帝规定，不是刘家的人不能封王，不是有功的人不能封侯，谁不遵守这个规定，天下人可共同攻击他。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没有立功，封他为侯是违背规定的。景帝听了默默无言，只好作罢。后来匈奴王维、徐卢等五人投降汉朝，景帝想要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的人。丞相周亚夫说，那几个人背叛他们的君主，投降陛下，陛下如果封他们为侯，还怎么去责备不守节操的臣子呢？景帝说，丞相的意见不能采用，于是把王维、徐卢等人全都封为列侯。周亚夫于是称病退居家中。景帝中元三年，周亚夫因病被免去丞相职务。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条侯，赏赐酒食，席上只放了一大块肉，没有切碎的肉，也不放筷子。条侯心中不满，叫管宴席的官拿筷子来。景帝看到后笑着说，这些还不能满足您的需要吗？条侯脱下帽子谢罪，皇帝起身，条侯趁机快步走出，景帝目送他出去说，这个遇事就不满意的人，不能任少主的大臣啊。五，应命里饥饿而死。过了不久，条侯的儿子给父亲买了500件殉葬用的公用盔甲盾牌，搬运的故宫很累，却不给他们工钱。故宫们一怒之下告周亚夫的儿子要反叛，事情牵连到条侯。景帝派官吏查办，官吏责问条侯，条侯拒不回答。景帝责骂他说，我不任用你了，下令把周亚夫交到廷尉那里。廷尉责问说，你是想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的器物都是殉葬用的，怎么说是要造反呢？廷尉说，你纵使不在地上造反，也是要到地下去造反吧。起初条侯被捕的时候想要自杀，夫人制止了他，因此没有死，被送到廷尉处。条侯不堪受此侮辱，绝食以明志，5天不吃饭，吐血而死。他的封地被撤除，此时距离他被封为丞相正好9年，应了命运的安排。纵观条侯一生的起落，完全是合着当初的天命。那么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当然能，那就是修炼身心，做好人，遇事为他人考虑，退一步海阔天空。在条侯生命的后期，我们看到在每一个细小问题上的改变，都会使他的命运迈向不同的归宿。比如当景帝在进宫召见赐他酒食时，如果他能随遇而安，谦恭礼遇，而不是因区区小事不满，并对皇帝不辞而别，与皇帝间的关系定会是另一种景况。再比如，如果他能够严格教导儿子，守法度，怜惜下人， 也不会出现偷买天子器物并克扣下人工钱，以致招来祸端的结局。可见天命的安排固然重要，但人向善的修为也能改变天意，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多数人不懂得，在矛盾面前不愿意退让一步，所以才使事情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听众朋友，调猴的故事讲完了，您是不是因而有所启发呢？好了，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一位山东省法轮功学员，他的两个外甥女因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痛不治而愈，转危为安的神奇经历。咱们先来说说大外甥女。大外甥女在她43岁那年，大约是中秋节前后，例假老是不断肚子疼，到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是宫外孕，让住院观察。一个星期过去后，血流得更多了，做了全面检查之后确诊是宫外孕，就准备第二天做手术。外甥女知道之后挺害怕的，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她姨，也就是这位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到医院后跟她外甥女说，有一个不用做手术就能好病的秘方，就是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甥女早就明白法轮功真相，也做了三退，而且更难得的是，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时候，她有好几次帮助收藏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现在听姨这么说，外甥女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到了第二天，医生给他做 B 超，做手术前的检查，发现宫外孕的问题不存在了，一切正常。全家人都觉得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高兴地说，这九字真言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再来说说小外甥女。去年10月份，小外甥女因为牙疼就吃了几粒治牙疼的药，没想到3-4天之后全身开始疼，特别是肝的部位疼得最厉害，吃不了饭，喝不了水，还时常的恶心，她也上不了班了，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到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肝功能呈现阳性，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他的父亲是肝病去世的，显然他是遗传性的肝病，医生让他住院治疗。入院的当天，这位法轮功学员跟小外甥女说，别有思想负担，佛法是万能的，只要你真信真用，大法师父就会管你，你现在就开始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奇迹出现。小外甥女听了她姨的话就开始念。当天晚上做了个梦，一个道士打扮的人来到病房，握着她的手问，你爸爸好不好？她回答，不好。那人又问，他怎么不好？他打你了吗？他没打我，可是他把病遗传给我了，让我老是治不好，我能不恨他吗？那人说，未必，不会的。说完就不见了。小外甥女在医院住了几天，等着权威医院的化验结果。 结果出来了，显示的是肝囊肿好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嘱咐他，这个病要长期吃药治疗，定期到医院去检查。出院一个月后，小外甥女就按照医生说的去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最近几个月，每个月都去复查一次，每一次的化验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她开心地上班去了。她跟这位法轮功学员说，咦，您以前跟我说，我还有点半信半疑，这次您说，我信了，念了，我的病真好了。现在我是真信了，您替我谢谢大法师父。这位法轮功学员分享自己两个外甥女的亲身经历，就是希望老百姓不要听信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千万别受他的骗，上他的当。遇到危难的时候，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大法的慈悲呵护，转危为安。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地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